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近日的微博热搜被一位只得24岁拥有百万粉丝的灵异网红姜小柔彻底洗牌。姜小柔在短音平台靠专门拍破除迷信和探索灵异的影片快速走红，点知就在2026年8月10号他就离世，因为一场好惨烈的交通意外，在医院深切治疗部 ICU 抢救了差不多整个月，最终都是没办法在鬼门关将他救出来。不过这条新闻之所以可以用爆炸性的姿态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位，原因根本不是一位网红意外离世这么简单，真正的爆点是他离世的方式、时间和他生前拍的最后一条片，呈现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妙对应。在微博热搜榜第二位的就是高高挂住一个耐人寻味的字眼被惨，那讲明了些什么呢？那就讲明在同一时间有成千上万甚至成百万的中文互联网用户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个脑入面都同时浮现出同一个禁忌的想法。我们今日的节目不是跟你讲玄学的对错，亦都不是去论证鬼神是不是存在，我们要讲一件比玄学本身更值得深入探讨亦都更令人深思的时代现象。为什么在官方不断标榜现代文明和唯物主义的时代，一个后生网红的悲剧离世可以令到整个中文互联网一下子就集体转向对神佛、对报应和冥冥中的天意热烈讨论？这场传闻集体求被忏的背后，咁到底隐藏住这个时代年轻人怎样的集体焦虑和精神困境？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位身处舆论焦点的女仔姜小柔。她今年才得24岁，是来自湖南省永州市南山县。在竞争极其残酷的短影音市场里面，她靠一个极之明确甚至带有某种叛逆色彩的内容定位，很快就杀出重围，那个就是灵异探险加上坚定的反迷信实证。在他过往的作品入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冲击力很强的画面。他曾经在镜头面前掟烂过一座旧庙入面的观音像，他亦都曾经自己一个人在深夜带着睡袋入住传闻中的空宅和废弃医院。每条影片的核心逻辑和结尾台词几乎都是同一句说话，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神，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不用怕。他试图用自己的大胆和唯物主义视角去撕开这些封建迷信的神秘面纱。怎知命运的转折点在2026年7月9号出现了。当日他发表了人生最后一条片，影片的内容是他当众打了一个据说是属于某位车祸死者的神秘电话号码。在电话接通之后，手机入面没有任何诡异的声，他对着镜头笑着说入面只有自己讲嘢的回音。点知就在这条片发出只是6日之后的7月15号，姜小柔在广西柳州搭顺风车去广州的途中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打电话给车祸死者，6日之后搭顺风车撞车，抢救一个月无效离世。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入面的巧合程度已经高到令普通人在感情上很难单纯当它是一场纯粹的意外事件。那也都是被忏这两个字可以在短短几个钟头内被冲上热搜的直接推手。根据医院出示的权威诊断证明，姜小柔在车祸发生之后受到的致命伤是特重型颅脑损伤和失血性休克。 车祸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被送到有名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深切治疗部 ICU 进行抢救。在长达差不多一个月的 ICU 抢救期间，高昂的医疗费用好像一座大山般压到这个普通家庭唞不到气。姜小柔的妈妈因为实在没办法承担每日几万元的费用，她唯有在网络平台发起公开筹款。而在期间，当地的慈善机构曾经提供过2000元人民币的紧急救助金。不过大家心知肚明，这笔钱对于顶级 ICU 的惊人开支来讲，根本就是杯水车薪。2026年8月10号，姜小柔最终都撑不住，医院宣告她抢救无效离世。姜小柔的家属之后就透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他们恳请广大网友和公众停止无休止的过度揣测，尊重死者，不要再拿这场家庭惨剧做文章。家属的意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他们希望个女儿离开可以还原去最真实最残酷的本质，这场只是一件令人很难过的交通意外。不过现实是，这场舆论风暴已经完全不受控制，根本就停不下。因为对于数以亿计的中文互联网用户来讲，这件事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后生网红撞车的范畴，它踩中了全社会最敏感的一条神经。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直接的社会数据和流行字眼的现象。这两年有一句说话在中文互联网的青年群体入面很流行，甚至变了很多人的座右铭。这句说话是这样说的，中国后生仔翻工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这句说话听落去好像带有黑色幽默的网络笑话，不过背后的社会心理转变，去雍和宫排队抢香灰手链，清晨五点在灵隐寺门口排长龙，迷恋星座塔罗，算命求签睇黄历，这些曾经被标签为老一辈封建迷信的生活方式，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受过高等教育的90后和00后年龄阶层入面全面复苏。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为官方核心教育体系的社会入面，为什么民间特别是后生的一代对神佛和玄学的精神依赖反而越来越重？答案其实和相信努力就可以获得合理回报这套社会契约是否依然稳固有最直接的因果关系。当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变窄，当大学毕业不再等于一份体面的工作，当加班拼搏不再稳定兑换成升职加薪，当努力这个因素在个人命运入面的分量被无限稀释的时候，人就会本能地转向另一套更古老、更具抚慰性质的解释系统。求神拜佛，求的不是真的可以一朝暴富，求的是一个心安，求的是自己完全没办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时候，一个可以令自己唞啖气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就存在一个非常值得去探讨的时代矛盾。官方的教育和宣传长期以来都在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观点。不过只要你翻开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寺庙入面的香火从来都没熄过，逢年过节的祭祖、清明扫墓、开工拜神依然是极之普遍的生活常态。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句古训从来就没有真正在民间的集体潜意识入面消失过，它平时只是摆在心入面，大家口头不讲， 不过只要遇到大环境波动，或者是出现一个戏剧性的极端事件，这份潜意识就会好像火山爆发一样，猛烈地冲上台面。姜小柔事件只不过是咁啱扮演了撞击火山口的引爆点。有网友清醒的旁观者在热搜下面留言，细个嗰阵教科书日日教我哋破除迷信，大个咗先至发现身边每一个被生活折磨到筋疲力尽嘅人都喺度偷偷地求神拜佛。呢一条留言获得几万人嘅点赞共鸣，咁就讲明当官方描述同民间长期存在嘅心理需求产生脱节嗰阵，一件极端事件就可以令所有压抑的情绪找到宣泄的出口。如果我们再看深一层，这场关于姜小柔是否招惹了神佛的全民狂热讨论，真正反映的或者根本不是大家真的有几咁虔诚相信报应，这个反映的是一种全社会普遍蔓延的集体性不安和无力感。过去这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就业市场的疯狂竞争，不过到头来都是没有结果。供楼供车的重担和未来的不明朗因素增加，几座大山加埋一起，令到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靠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这件事开始摇动得很犀利。当然实世界的因果逻辑，我付出几多就可以收获几多，不再稳定运作的时候，人的大脑为了防止自己的精神崩溃，就会本能地去找另一套讲得通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而玄学和因果报应刚刚就提供了这种最低成本的解释。如果我在现实世界里面无论怎样搏命努力，都没有办法解释和改变我目前的悲惨处境，那或者是因为我在某个看不见的层面触犯了另一种更高级的因果。这件事听下去是极之矛盾的，不过在心理学上就完全讲得通。当一个人对外面的现实世界失去控制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在自己的内心找一套精神上讲得去的解释，等自己起码在心里面对自己的失败有一个交代。正如网友躺平观察者所讲，不是我们这一代后生仔变得迷信，是我们绝望地发现努力真的不一定有用，既然求自己没有用，那不如求个心安。那你看得明白吗？这场关于鬼神被忏和报应的热搜讨论，讲到底只不过是这一代后生仔在面对宏大现实的无力感那阵，一种扭曲变形又无可奈何的精神宣泄口。大家讨论的不是姜小柔，大家只是借姜小柔去宣泄自己对无办法掌控的命运那种恐惧。姜小柔的故事最终会随着微博热搜榜的交替慢慢冷却，最后被庞大的互联网记忆所淡忘。不过这一场由他离世所引发的全民集体心理大撕裂所留下的时代烙印，绝对不会这么快消失。一个标榜为物主义的现代社会，一班在现实困境里面偷偷地求神拜佛庇佑的普通人，这种网络好像滑稽的矛盾从来都不是今日才突然产生的，它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今日被一个24岁女仔的意外悲剧照到一清二楚。当努力开始显得不再那么可靠，当拼搏没办法再带来实在的安全感，无论他们信的是命运、是因果，还是某种讲不清、讲不明的冥冥之中，相信某种超自然力量，就变成好多人在风雨飘摇的生活里面最后唯一种可以搏命捉实的精神寄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